感谢主，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59篇，我们来看圣膏油的第三部分。我们来看需要属灵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听过许多篇出埃及记的信息，我常常听到逾越节的羊羔和玛拿，我也听过几篇活水的信息，然而与调和之灵有关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听过。以色列人留在西乃山是要接受律法和条例，以后又领受了帐幕的启示。有些教师指出，律法的颁赐乃是神对他子民的试验。神不是要以色列人遵守律法，但因着他们无知，神就必须把律法赐给他们。因此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是来试验他们。颁布律法以后，神就立刻把帐幕的启示赐给摩西。这些教师指出，这个启示是一件恩典的事。约翰福音1:17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实际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就是帐幕的实际，帐幕来了，恩典就来了。有些教师在这一点上有光，然而他们的经历相当有限。因着我们缺少经历，就无法合适的来领会出埃及记30调和的膏油。单单把帐幕是基督的预表这个道理教导人，并不需要什么经历。只要我们有客观的光，就能够将这个预表的道理教导人。但要在我们的教导中摸着调和之膏油的真谛实意，就非有属灵的经历不可。因着这些教师缺少经历，他们就不懂得调和的膏油。圣经教师们已经指出，出埃及记30里的油与旧约别处一样，乃是预表神的灵。有些人甚至教导说，在创世纪28雅各在石头上所浇的油是表征浇灌在神选民身上的纳灵。虽然这些圣经教师看见了油的意义，但没有看见膏油的意义。我们来看调和的膏油。出埃及记30里的膏油是一种调和品，然而油的本身不是一种调和品，而是单一的元素，没有其他的成分。膏油是4香料与橄榄油融合而成的调和品。这调和的膏油就好比油漆，油漆是一种调和品，还有几种成分。出埃及记30里的圣膏油也是这样。寇特就是寇子，论到出埃及记30的著作，说了许多纳灵的事。他差不多用了3的篇幅来说到膏油和香。就在这一段里，基督的灵或纳灵这些词用了21次。他没有把纳灵说成圣灵或神的灵。有一次他说到神所喜悦之人的灵，他指明基督的灵就是神所喜悦之人的灵。寇特也说到另一个人的灵，就是那坐在神右边之人的灵。寇特说，4香料代表恩典所有的特征，在基督的灵里完美的融合相调在一起。这表明寇特懂得一些香料与橄榄油调和的事，然而他没有说出融合在基督之灵里恩典的特征是什么。在这件事上他没有光，他没有看见末药是表征基督包罗万有的死，肉桂是表征基督之死的功效。此外他没有看见菖蒲从淤泥之地长出来矗立于空中，乃是基督复活的象征。而桂皮是驱逐虫蛇的东西，预表基督复活的能力。4香料的顺序很有意义，就是末药、肉桂、菖蒲和桂皮。 此外，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三个完整单位的500舍客勒，有没药500舍客勒，桂皮500舍客勒，这里就有两个完整的单位。但肉桂和菖蒲各有250舍客勒，这些半个单位合在一起形成另一个完整的单位。第二个单位裂开成为两半，很有意义。这至少指明了三一神的第二位在十字架上被裂为两半，因此在圣膏油的成分和分量上就有基督的死而复活的象征。不但如此，我们在香料里面也看见基督之死的功效和他复活的能力。我们来看纳灵与膏油涂抹。约翰福音7:39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的纳灵说的，那时还没有纳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意思是说，主得着荣耀以前，调和的灵还没有。神的灵是在创世纪第一章，而圣灵与基督的降生有关，基督是由圣灵承运的。然而就如姆安德烈在基督的灵第五章里所指明的，圣灵这个词在旧约里没有用过，到了新约起头基督承运的时候才第一次提起圣灵。基督由圣灵承运的意思是说，他的人性是神创造的一部分，这部分乃是圣的。孕育的灵在希腊文里称为纳灵纳圣。虽然在主耶稣承运的时候就有了圣灵，但纳灵还没有，直到基督复活得了荣耀，那时候纳灵的调和才完成了。在约翰的著作里很少用到圣灵这个词，然而约翰时常提起纳灵，尤其是在启示录里。在启示录2:7说，纳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2:3里面都重复这句话。然后启示录14:13说，纳灵说是的。还有22:17说，纳灵和心腹说来。约翰在头一封书信里面强调膏油涂抹。在约翰一书2:20说，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并且你们都晓得。在2:27说，至于你们，你们从他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自有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谎的，你们要按着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他里面。毫无疑问，约翰写这些经文的时候，心里有出埃及记30里圣膏油的这幅图画。你晓得膏油涂抹是什么吗？膏油涂抹就是调和之灵的运行油漆。我们里面都有这个膏油的涂抹，有这个油漆。不但如此，我们所受的膏油涂抹也教导我们。我们敬拜主，这些年来他使我们清楚了调和的灵。以往许多基督徒只经历了逾越节、玛拿，顶多经历了活水，他们基督徒的经历还没有到有份调和的灵这一点。我们来看帐幕和祭司体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没有经历到调和的膏油呢？原因乃是这灵乃是为了建造属灵的房屋，为了圣别的祭司体系。彼得前书2有属灵的房屋，也有圣别的祭司体系，照样的出埃及记也有帐幕和祭司体系。25-27启示出帐幕，这与彼得前书2里属灵的房屋是一致的。然后在28-29有祭司体系，因此在西乃山那里帐幕和祭司体系这两件事都预备好了。 在帐幕和祭司体系的启示之后，就有调和之膏油的描述，这指明膏油是为着神的居所，也是为着祭司体系。如果我们不关心神的建造和神的祭司体系，我们就无法经历调和的灵。历代以来，基督徒缺少属灵房屋的建造，因此他们无法看见调和的灵这件事，此外也缺少了祭司体系。膏油不仅仅是为了涂抹个别的祭司，照出埃及记来看，亚伦和他的儿子必须受膏，这表明膏油涂抹乃是为着祭司体系，为着祭司团的。在新约里有两个不同的希腊字都翻作祭司体系，其中一个字的意思是祭司的职任，另一个是祭司团或祭司的团体。出埃及记不但有祭司的职任，也有祭司团体的身体，就是祭司体系。倘若我们要有调和之灵的涂抹，就必须有神的居所和团体的祭司体系。纳灵借着基督的苦难调和而成的，我们来看这一面。膏油的五种成分，就是四种香料和一种的橄榄油，都必须经过一段过程，其中包括了压榨、切割。例如橄榄不投入榨中，就无法流出油来。照样的，要有没药和香肉桂，也非得在树皮上切成开口不可。曾经有人说，一棵树流出墨药树脂时，树脂的形状看起来就像眼泪，这指出受苦的经历。从我们的身体流出来的血和泪也是受苦的表记。墨药树流出树脂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是在流泪。我们在前一篇信息中指出，香肉桂来自树皮的内部，而桂皮来自树皮的外部。香肉桂能够用来强心，桂皮能够用来驱赶昆虫与蛇。所有的香料都需要借着受苦才能合用，这表明神的灵唯有借着基督的苦难才能成为基督的灵的调和的膏油。事实上，调和就是受苦。借着基督的苦难，香料与油融合起来，形成了调和的灵。主耶稣的一生都在受死的苦，不仅仅是十字架上的六个小时而已，他一降生就开始受苦。这苦难是由没药来表征的。以往我们曾经指出过，主耶稣活出钉十字架的生活，钉十字架的生活就是受苦的生活。主耶稣一直不断地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自己的母亲、肉身的弟兄以及门徒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天天都活出钉十字架的生活。这就是经历墨药从树上的切口像眼泪一样滴下来。主耶稣降生以后，东方的馨香家拿着黄金、乳香和墨药来献给他，来表达他们对主的珍赏。主死的时候，尼格迪姆和亚利马太人约瑟来埋葬他，也用墨药把他的身体裹起来，以表明他们对他的爱戴。因此，主在地上一生的开始与结束、降生与受死的时候，都有墨药。这表明主的一生由生至死都是苦难的生活，眼泪的生活，他活出钉十字架的生活，墨药的生活。我们现在要来看基督之死的精粹。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在我们的经历中来应用墨药。今天基督的死在哪里呢？我们怎样才能应用它呢？基督的死乃是在纳灵的里面。 在我们的语言里，灵字的特殊用法可以指液体中所榨取出来物质的精粹，尤其是提炼出来的精粹。因此有一样物质榨取出来的就是这个物质的精粹。例如由谷类精粹制成的饮料就是众所周知的酒精。照样的，主耶稣埋葬的时候与末药一同用来膏主耶稣的身体的芳香树脂也可以当作一种酒精。当植物、谷类或其他的物质受到压榨的时候，就能从其中提炼出精粹来。我们能够把这个原则应用于主的死并探讨这个问题，基督之死的精粹是什么呢？答案乃是主受死的精粹就是基督之灵里的一种成分，一种物质的真正要素，真正成分就是它的精粹。例如我们喝茶的时候其实是喝茶的精粹，它的功效就在于这个精粹。照样的，基督之死的功效就是调和之灵的一种成分。宾路易师母说到基督十字架的主观经历的时候，着重说纳灵宣信，也看见一些基督之死的主观方面。然而在十字架的主观经历上，他不像宾路易师母那样强调纳灵宣信的说法，在道理上不错，在经历上却不是这么有帮助。宣信论到我们连与基督的死的时候，强调算这件事，他甚至写了一首诗歌论到算这个主题。尼托生弟兄指出，如果我们要经历基督的死就需要纳灵。他又说，罗马六章所启示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的事实，唯有借着罗马八章里的纳灵才能够经历。换句话说，离了纳灵我们就无法经历基督的死。我们连于基督的死这个事实是在罗马六章，但是经历却是在罗马的第八章。我们来看基督的灵。罗马书八章至少有四个词是用来描述纳灵的，就是第一生命之灵，第二神的灵，第三基督的灵，以及第四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着的灵。罗马书八章里的纳灵最要紧的不是神的灵、生命之灵或者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着的灵，这一章里要紧的乃是基督的灵。基督这个名称包含了道成肉身、为人生活、定死、复活和升天。基督乃是受膏者，他是神的受膏者，经过了降生、为人生活、定十字架、复活和升天。今天基督的灵包含了他的死、复活、升天的精粹，甚至包含了他的降生和为人生活的精粹。因此基督的灵就是基督的降生、为人生活、定死、复活、升天的灵与精粹。我们已经看见一种物质的精粹就是从这个物质中提炼出来的东西，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基督的灵上，我们就可以说基督的降生、生活、死、复活、升天的精粹如今全是基督之灵的成分。因此在这一位灵里有基督的降生、生活、定死、复活、升天的功效。唯有借着经历我们对基督的灵才能有这种领会，我们照着灵生活行动就有基督的道成肉身和为人生活。我们不是仅仅的效法基督的生活方式，此外我们还有他的定死、复活和升天。我们来看接触纳灵。离了基督的灵，我们就无法经历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有些圣经教师仅仅把以弗所书二章五到六节当作道理来讲，他们认为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一个地位， 我们凭信来接受这个事实就够了。现在我们把以弗所二章五到六节读一下。第二章五节说，竟然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第六节，他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然而我们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当作一个地位来相信的时候，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保罗的教导不是这样。按照保罗的教训来看，基督升天的精粹包含在基督的灵里，在这灵里我们就有与基督一同的坐在天上的经历。今天的基督徒多半缺少属灵的经历，然而主的恢复一直的往前。我们无法否认，因着他的怜悯和恩典，这些年来我们对于纳灵知道的不少，我们在道理上从其他的圣经教师得着光，我们又经历中晓得算和凭信接受一个地位都不管用。有些圣经教师认为，我们所必须做的就是凭信接受已经完成的事实。照着这种领会来看，我们除了相信这些事实以外，什么都不该做。我这么实行，但是不管用。我越努力相信这些事实，我就越发死。我一点也没有经历到神圣的激励。然而，我能够做见证。当我祷告接触纳灵的时候，我的确经历了主的激励。历代以来，许多圣徒对调和的灵没有开启，也经历了纳灵。他们祷告的时候，受纳灵的激励，自然而然地经历了包含在纳灵里面基督之死的成分。他们经历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把自己祷告到纳灵里面。因着他们在纳灵里，他们便经历了包含在基督的灵里基督之死的精粹。他们无需算自己是死的，也无需凭信接受这个地位，他们只要在灵里就经历了基督之死的功效。不模仿纳灵。今天我们也需要实际经历基督之死的功效。我们在灵里经历基督之死的精粹，我们的肉体、脾气、天然的性格就都被致死了。不但如此，我们天然的良善也了结了。我们甚至会恨恶天然的良善，因为我们晓得天然的良善是源于天生的东西。我们祷告接触纳灵以后，便晓得凡是出于我们天然生命的东西，神一概不要。天然的良善乃是模仿纳灵。我在中国的时候，因着许多孔子的门徒比许多基督徒的行为还要好而觉得很困惑。有些孔子的门徒忍耐、恩慈、同情，并且乐于助人，然而这些好行为都是天然的，与纳灵毫无关系。基督徒多半是活出模仿的生活，不信的人也能够亲切、谦卑、忍耐、助人，这当然与纳灵毫无关系。我们基督徒如果这样生活的话，我们就是模仿膏油，这在出埃及记30章是严严禁止的。然而，在许多宗教的聚集里，却教导鼓励基督徒活出模仿的生活，劝勉他们要亲切、要爱人、要诚实。这些都没有基督，也没有纳灵，在神看来乃是亵渎。我们很可能会做同样的事。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调和的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就会与模仿纳灵的人没有两样。孔子的门徒实行孔子的伦常教训，他们接受了孔子的教导并尊敬他。这是东方文化的一面， 但是在西方，在基督的名下和圣经教训的气氛中所行的却非常的类似。在这两种情形里，人们的行事为人都非常的天然。西方的文化受圣经的影响，正如中国的文化受孔子伦常教训的影响是一样的。这意思是说，孔子的教训对中国有道德上的影响，圣经的教训对西方文化也有道德上的影响。倘若我们照着这种影响生活，就是模仿纳灵。事实上，每一种照着伦常道德的生活都是人工的。人也许会表现得很谦卑，但这种谦卑是人工的。有人造花，也有真花，因为真花是生机的，所以会生长。在这些花里面有生命的元素，人造花也许和真花的颜色、样式和外观都一式一样，但它们没有生命的元素。有些基督徒和一些孔子的门徒行事为人谦卑、忍耐、有爱心，他们的谦卑、忍耐和爱心外面看来好像与加拉太书五章所描述的纳灵的果子相似，然而纳灵的果子是生机的，并且是满了生命的。可是照着伦常的天然好行为是死的工作，一点生命也没有。照着孔子伦常道德而活的人有工作，但工作是死的。那么照着天然的良善而活，模仿纳灵的基督徒又如何呢？在他们的情形里也有一种人工而无生命的生活，就是模仿调和的灵。我们不该把这段论到调和之灵的话仅仅当作道理，反之我们必须在经历上懂得这段话，并且实际地应用它。